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是我们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灵修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将注意力从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转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他在这些感情丰富的话语之中啊，将我们现在属于天上国民的身份这个宣告，与我们的救主和主耶稣基督最终的胜利连在了一起，使我们可以仍然用基督降卑升高和每一个基督徒降卑升高最终得奖赏的终末的眼光看我们当今的世纪。今天我们处在各种各样被羞辱被蔑视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有一位坐过牢的前辈在我采访他的时候曾经跟我讲，他在牢里边最难受的就是周围的人包括监狱中的人都以一种蔑视和认为他脑筋不开化是迷信和渣子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他说这样的眼光啊，很多时候像刀子一样，别人会看着你如蛆如虫，常常来羞辱你。也就在前几天我也见到一位同工，他也跟我讲前些日子被审问，当审问他的人问到他自己有几个孩子，他说有两个，刚刚生了老二。结果呢，对方就说，你看如果不是我们政策好，你怎么可能有老二。当时呢，他就来反问说，以前那么多人孩子在肚子里已经很大了，你们都强迫人家流产，你们不为着这些罪行而害羞，反而说现在我们能生孩子是你们的恩典，你们不觉得害羞吗？结果对方就勃然大怒说，给你脸不要脸。很多时候我们是常常被这样的来看为人民公敌和国家的敌人。我也记得当我被有关的人员审问的时候啊，他们竟然说我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像我们这既没有枪又没有组织又没有宣传工具的一介书生，竟然还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想想也觉得非常的可笑。但是别人却看我们为这种可笑的痴迷不悟的人。因此当我们来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却有着非常深的感慨。因为保罗他仍然以他的神学眼光为他的道德命令奠定根基，他以未来耀眼的光芒呈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做出道德抉择的时候，以这样的神学之光来指引我们。从保罗的末世论视野，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这不是痴心妄想，也不是对未来可能性的猜想，而是因信基督而有的义。这义是我们笃定无疑的活在当下， 也面向未来，因为我们的结局不是灭亡，最终是上帝的司法判断来决定我们最终的结局。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国民，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个词啊，希腊文是 politeinoa， 这个词蕴含着积极管理其国民的构成力量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说呀，政府在国家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主权。保罗呢，用这个词强调基督徒是天国的公民，而统治天国的是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王在天上，我们真正的国籍也在天上。那地上无非就是天上的这个殖民地而已。所以我们宣誓向自己的国王来效忠。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称那些散居在亚历山泰的犹太人群体为全体国民。尽管呢，这个犹太已经亡国，但是他们认为啊，他们只要有律法，有神给我们的、给他们的解释律法的权柄，有拉比在解释律法，他们呢就不会散。纵然这些犹太人住在亚历山泰，他们所属的群体却是属于上帝的国。那保罗呢，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却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属于天国，是真正的天国。他们不是靠自己遵行律法进入到天国，正如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保罗在这里的用词并不主要是跟犹太文化来对照，他主要是来跟腓立比这个罗马殖民地啊，来有一些对比。奥古斯都呢，将在罗马宪政管制下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啊，都授予了腓立比。腓立比和罗马呀，有着同等的地位。腓立比的官方语言是拉丁文，也是罗马的语言。大部分在罗马找到的这个碑文是用拉丁文写，而腓立比也是。那么这个腓立比人，他们呢把凯撒给神化，他们宣誓效忠这个罗马的皇帝。那保罗呢却来提到说，真正的权柄和真正的效忠对象应该是属于神。所以啊，保罗就提到说，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保罗呢用了救主和主，救主一般的我们说从圣经来看是以基督为我们的拯救者，而主呢就是指以他为我们生命之主，就是我们把生命主权也交给他。不过呢，在这里啊，也跟当时的罗马皇帝使用这两个词啊有一定关联。奥古斯都啊，在罗马帝国被称为世界的救主，因为他不仅恢复了意大利的秩序和和平，也恢复了他主权管理下所有省份和地区的秩序与和平。保罗呢，在他写给腓立比基督徒的信中使用救主这个词，明确的认为耶稣基督是主。他不是去推倒一切的罗马帝国的法律和权柄，而是来提醒罗马帝国之下真正的主是谁。保罗没有颠覆罗马政权， 乃是让我们把眼光从地上看到天上，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做十字架的仇敌，而是呢要抬头来看见那一位真正的主。那一位主才是我们终极效忠的对象。固然我们要做国家的好公民，我们呢也要积极的来为着我们自己地上的国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也要去爱邻舍如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眼光，我们终极的效忠对象是救主和主耶稣基督。罗马帝国呢，用凯撒的称号救主和主，表示对凯撒绝对忠贞。但是我们却知道保罗啊，用这两个词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绝对忠贞的对象不应该是人，而应该是神。因此呢，他也恢复了这个地上的权柄是派生的，是上帝委任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观念。真正的领导者在地上无非是来做权柄的，上帝给的权柄的仆人和管家而已。所以这样的观念其实我们今天不少人也有哈，就说我们官员应该是公仆，其实呢不是人民公仆，应该是上帝的仆人，好呢来去使用好权柄，而不是滥用权柄。当然保罗来使用这两个称号主和救主，也是取自以赛亚书45:15-21-23，前边在讲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讲了。那么这个腓立比的这种罗马帝国的崇拜皇帝的倾向，我们在讲腓立比书的背景的时候也都提到了。在这里保罗也使用了我们等候救主，等候这一个动词，来表达基督徒最终的末世盼望。基督徒仍然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等候得儿的名分，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也等候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保罗呢来提醒说，我们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让他们要有热切的盼望。对于那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来说，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属世的救主和属世的权力来解救他们。假如凯撒会从本国的罗马来探望腓立比，受重视的罗马殖民地，他们就觉得他会带来秩序和和平。但是呢，基督徒群体却知道真正的盼望来自天上，而不是来自于罗马。所以啊，21就看到保罗提到说，真正给我们带来更新和变化、解救与安慰的是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罗马的皇帝永远都做不到。罗马皇帝无非给你一个国籍，然后呢给你身体欲望的享受，但是主耶稣却可以让万有归服他自己，也能从死里复活，并能叫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给我们带来永生和复活。你在罗马帝国即使有了今天这样的基因技术，有了今天所有的高科技，有了所有的攻克疾病的难关，你仍然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之中。我们的身体仍然是卑贱的，但是呢，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有了荣耀的复活的身体。那将来这个荣耀复活的身体到底是怎样的身体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利用种子和长成的植物之间的这种不连续性和连续性来做了这样的类比，让我们知道说呀，将来我们的身体是何等好的无比，他们不再饥饿， 不带干渴，不带劳累，也不带流汗流泪。我们呢就看到那样的身体就变成了荣耀光辉灿烂的灵性的身体。这样的身体是一个有圣灵带领充满的身体。自然的身体必须有坏羞辱和软弱，灵性的身体不会朽坏荣耀和强壮。灵性的身体不可能由我们自然身体所体验到的退化或衰败，而且呢它也没有了罪和玷污，因为它有圣灵不断的充满提升更新。因此这样的身体是无瑕疵美丽的，要取代我们充满羞辱和瑕疵的天然身体。借着圣灵不断恢复我们的体力，我们将会有完全的健康，无限的活力。基督徒在他们复活的身体的一切特色中，将要与主耶稣基督相似。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可以在主里得着那荣美的自由。保罗尽管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但是他知道那一位带给他自由的那一份自由没有谁能改变。所以啊，我们要盼望那从天上降临的带给我们真实的更新和改变。所以整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最后两节啊，把从前边开始的那个救恩如何借着苦难将基督和保罗带入荣耀，继续延续到每个信徒身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从永恒的基督开始，他怎么样把十字架的羞辱转化为这个荣耀，这种戏剧性的转折也到了每一个信徒的身上。这个故事不是在天上结束，却是在地上结束，因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来更新和提升一切被造之物，从而让我们看见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完全的胜利。哪怕今天很多人仍然如此看不起和羞辱我们，但是我们却专一将来的荣耀为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灵修完了腓立比书第三章，让我们看见第二章开始的宇宙救恩戏剧如何延续到每一个信徒身上，让他们都可以来经历那光辉灿烂的改变和荣耀。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看见，让我们专一天上的事为念，从而喜乐的在地上活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